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那我想在这里再向在座，包括在网上参加主日崇拜的所有的父亲们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今日我呢度就祝大家喺在座嘅同埋网上嘅父亲节，父亲节快乐。
那按照原计划呢，今天应该是有三位父亲在这里向大家分享他们做父亲的一些体会。
按照原定计划咧，本来今日有三位父亲喺度同大家分享作为父亲嘅见证。
那在往年母亲节主日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邀请三位姐妹来分享他们做母亲的体会。
咁通常咧，我哋母亲节嘅时候，我哋都会邀请三位姊妹嚟分享作为母亲嘅分享。
那过去的几年呢，我通常只需要联系三位姐妹就好了。
咁过去几年咧，我通常都系联络三位啲姊妹咧就可以啦。
因为几乎每一位姐妹呢都很愿意分享，
因为每一位姊妹都很愿意去分享。
但今年父亲节呢，我前前后后邀请了有七位的父亲。
但今年的父亲节呢，我前前后后就邀请了七位的父亲。
那因为其中好几位父亲呢都告诉我，他们怎么说，应该说他们都很谦虚。
那那七位父亲呢，很多弟兄都跟我说他们都很谦虚，
他们觉得自己做父亲实在做得不好，
他们觉得自己做父亲真的做得不够好，
不好意思上台来分享，
不好意思上台分享。
那有一位弟兄甚至干脆这样讲，
有位弟兄甚至乎这样讲，
他说如果父亲节开个批斗大会我就踊跃参加，
如果父亲节开了个批斗大会我就会参加。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父亲可以说是完美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父亲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等到自己完美了，或者说好像已经做得比较好了才来分享。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等到我们自己完美或者是够好了才可以来分享。
那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信息。
那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
是父亲节的信息哈。
是父亲节的信息。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来讲父亲节的信息呢，我一直不太有信心的。
我经常都觉得我自己讲父亲节的讲章就好像没什么信心。
那昨天前前后早上下午晚上有三个邀请的相关的聚会，我只敢去下午一个，其他时间都在预备这个讲稿。
昨天都有三个的聚会邀请我，但我都不够胆去，我就去下午那个。
那虽然我没有做父亲的第一手的经验，
虽然我没有做父亲的第一手经验，
但是呢我有做儿子的经验，
但我有做仔的经验。
所以今天呢，我想从子女为人子女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我认为呢一位好父亲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从子女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认为一个好的父亲应该有什么特质。
那什么样的父亲才算是一位好父亲呢？
那怎样的父亲才是一个好的父亲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我们当中很多人也做父亲了，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做了父亲，
也有些即将要当爸爸的哈，
也都即将有些要就快做爸爸的。
我相信我们很多做父亲的稍微想一想，
我相信我们做父亲的去稍微这样想一想，
都能够想出一些好父亲应该有的特点，
都可以想到一些好的父亲的特质。
比如说好父亲应该是勤劳的，
譬如说好父亲要是勤劳的，
好父亲可能是很能干的，
好父亲可能是很能干的，
很有责任感的，
很有责任感的，
很多
很多，
这些都非常的好，
这些都非常之好。
但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看到，
我们生活中也都是常常都会见到
很多的父亲因为要养家糊口，
很多的父亲都要去养家糊口，
有这个养家的重任在身，
有这个养家的重任在身，
就全身心的扑到这个挣钱养家，扑到这个工作上，
就将全身的心灵都摆在工作上面，
很难抽得出时间跟精力跟这个妻子孩子在一起，
很难抽出时间跟他的妻子和仔女一起，
以至于跟孩子跟妻子的关系都越来越生疏，
以至于令到他跟小朋友的关系都非常之生疏。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我们父亲们应该具备的特质，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好父亲的特质，
也是一个常常被忽略但是有非常重要的特质，
也是一个经常被人忽略但是非常之重要的特质，
就是父亲对儿女的陪伴，
就是父亲对仔女的陪伴。
一位好父亲应该是一个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的父亲，
一个好父亲咧，系应该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佢嘅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哋今日社会充满咗各样各种嘅问题。
毒品泛滥，
毒品泛滥，
枪支案不断，
枪击案不断，
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
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
到处都有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
到处都有失业的问题，
导致到有失业嘅问题。
那针对这些问题的根源，
针对呢啲问题嘅根源，
众说纷纭。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各种的规章制度呢？比如说控枪的这个事情，也是层出不穷。
有各种的规章制度都去讲，好像枪击咁，都有不同的层出不穷。
但却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的办法。
但都冇一个好有办法的解决方法。
两年前的六月份，
两年前的六月份，
川普总统在德州举行了一个有关警察改革的一个圆桌会议。
特朗普总统在德州那里举行了有关一个警察改革的会议。
那针对当时也是今天越来越严重的各种的社会问题。
针对当时也是今日越来越严重的枪击案。
一位黑人政治领袖他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一位黑人的政治领袖他的发言呢，他给我很深的印象。
就是左边在那个星条旗前面穿蓝西装的那位黑人。
就在左手边那位黑人先生。
那他提到。
佢提到，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的问题的根源，
我哋今日所面临到社会嘅根源，
其实是 fatherness，
就系 fatherness，
就是父亲的缺席，
就系缺席咗父亲。
更具体的说，他是讲很多的孩子生长在单亲的家庭。
根据咁话，佢有好多好多嘅小朋友都系生长喺单亲家庭，
从小到大都没有父亲在他们的旁边，
从小到大咧都系冇爸爸喺身边。
那结果怎样呢？
结果点样呢？
接下来，这个黑人领袖给出了一串惊人的数字。
这个黑人领袖之后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他说，在所有辍学就退学的学生当中，
很多退学的学生当中，
70%的这些学生是家里面没有父亲的。
有70%是家里面是没有爸爸的。
那如果家里没有父亲呢？孩子长大进监狱或者是被警察抓的这个概率呢，也会增加5倍。
如果屋企入边冇父亲嘅话，小朋友长大之后入监狱或者俾人拉去差馆嘅，系会增加佢5倍。
那在没有父亲的家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呢，以后可能又会面临贫穷，这样的可能性要增加4倍。
如果屋企冇父亲咧，佢哋将来会陷入贫穷嘅可能性咧，亦都会增加4倍。
我相信在网上还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数据。
我相信喺网上咧都可以揾到好多呢啲相关嘅数据。
那这些数据就让我们看到父亲。在一个家庭当中的重要，
这些数据都给我们看到父亲在一个家庭中有多么重要。
看到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陪伴有多么的必要。
看到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一个父亲的陪伴是非常重要。
我小的时候，我 很有幸，我爸爸就常常陪着我。
我小的时候我又很幸运，我爸爸就经常陪着我。
这个是我们父子俩当年拍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我当年影父子两个的照片。
那一转眼出国已经有12年，整整12年的时间了。
一转眼我出国就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呢，只要是在有机会我就回去，但一共也就是2-3次的机会可以回去看看父母。
在这10年当中我有机会就会回到去，但我都只是回去2-3次。
那每次到了春节、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念我的爸爸妈妈。
咁每次到春节、父亲节、母亲节咧，我都特别挂住我嘅爹哋妈咪。
然后特别想念我爸爸做的这个水煮肉片。
特别咧挂住我爸爸做嘅水煮肉片。
还有这个麻婆豆腐。
同埋呢个麻婆豆腐。
那我还特别怀念小时候爸爸是陪着我到处去玩的这种场景。
亦都好特别挂住咧，我爸爸以前我细个成日带住我去周围玩嘅场景。
我的这一代人在中国，在当时呢是独生子女了，已经是。
我这个年代，我当时呢在屋企入边是独生子。
所以在特别是晚上在家里面呢，我们常常是没有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
所以特别在屋企，甚至乎晚上呢是没有其他的人同我一起玩。
常常会觉得很孤独。
成日都会觉得很孤独。
吃完晚饭的时候呢，我记得爸爸就常常陪着我玩。
吃完晚饭之后呢，我就记得 我爸爸就成日会陪我玩，
陪着我下棋，
陪着我捉棋，
玩弹珠，
玩弹珠，
还拍那个洋画，
拍公仔纸。
周末呢，还带我一起去河里去捉那个小蝌蚪。
周末咧亦都帶我去啲河入邊咧，一齊捉嗰啲蝌蚪。
養大了，我們又一起把它放到田裡面去。
養大咗之後，我哋就放翻去田入邊。
還一起去游泳，一起去爬山，
仲一齊去游水，一齊爬山。
爸爸的手非常巧，
爸爸隻手好好好，
他很會做木工，
佢好識做木工。
那小時候好些玩具都是他親手為我做的。
咁我細個嘅時候咧，好多玩具都係佢親手做嘅。
比如說最簡單的像風箏啦。
就好似簡單嘅風箏啦，
爸爸做的風箏總是飛得非常的高。
我爸爸做嘅風箏咧，非常之高，飛得。
他為我做寶劍，寶劍 ，sword， 一個刀。
哦，為我做寶劍，
做手槍，
手槍，
那是木頭的啊，
係木頭嘅。
啊，還有木頭的鴨子，
仲有木頭嘅鴨仔。
那木頭的鴨子呢？很遺憾，我沒有找到照片啦，現在沒有了。它是一個有四個輪子在下面的，你們可能有些知道的。
我爸爸做嗰个木头鸭仔咧，系木头做嘅，系一四个碌嘅，
是可以拖在地上走，
系可以拖喺地上面走。
那轮子一动呢，就会带着一个小机关，让不断地敲这个，鸭子木鸭子底下那块木头。
当个轮一喐咧，佢就可以开咗个机关，
就会发出那个鸭子叫的声音，
就会打到鸭仔。
我想你们很多人是知道这个，
就会打到鸭仔嘅下边有发出鸭仔嘅声音。
所以当时呢，我在百货公司看到了这个玩具鸭子，我很想要。
所以我当时在百货公司见到这个鸭仔咧，就好想要。
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不可能有这个能力给你买了。
但系我屋企嘅能力咧就，
那我爸爸就拿来仔细看，
就唔得啦。咁我爸爸就拎嚟睇。
回去他就做了一个这个鸭子。
翻去咧，佢就做咗啦。
比商店里面卖的都还要大一倍。
比商店买嘅仲要大一倍。
而且声音很大。
而且声音好大。
哇！记得每次我拖着这个木鸭子在我们楼下玩的时候，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小朋友。
我记得当时咧细个玩嘅时候咧，一拖落去，后边有好多一大班小朋友跟住，
非常羡慕，
非常之羡慕。
因为都是买不到的，
有啲系买唔到嘅。
这么大的声音，
咁大嘅声音，
所以排着队要等我不拉的时候，给他们拉一拉。
要排住队等我去俾佢拉一拉。
那小时候呢，父亲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来陪伴我。
小个时候，我父亲就花咗好多时间去陪伴我。
那我长大以后呢？
我长大咗之后咧，
虽然不能常常和父亲见面，
虽然唔可以成日都同父亲见面，
但在重要的时候呢，他总是在那个地方。
但喺重要嘅时候咧，佢总会喺我身边。
他从不缺席，
佢永远都唔缺席。
那前几年，当我打算要辞掉工作去读神学的时候，
咁前几年咧，我打算辞咗职去读神学嘅时候，
我知道他在那里，但我不敢告诉他。
我知道佢喺嗰度，但我唔够胆话俾佢听。
我不敢，更不敢指望他会支持我，
亦都唔够胆指望佢会支持我。
因为在那个时候，父亲还不信主。
因为嗰时咧，我父亲仲系未信主嘅。
那他最大的希望呢，就是我跟洪川能够在美国，我们的生活能够早点安定下来。
佢最大嘅希望咧，就系我同洪川可以喺美国嘅生活可以安定落嚟。
那当我其实基本做了决定，我犹豫了大概有一个月以后呢，我还是鼓起勇气，我找到他。
当我决定咗呢个决定嘅时候咧，我犹豫咗一排，我都未够胆话俾佢听。
当时我们在加州是借着视频，我告诉我的爸爸，我想去读神学，想服侍主。
我记得我系喺加州透过一个视频话俾我爸爸听，我想去读神学。
我记得当时我父母都在这个视频面前。
我记得我爸爸妈妈都喺呢个视频入边。
通常我妈妈是很多话的，要抢话筒的。
通常我妈妈就好多说话嘅，会抢住嚟讲嘅。
他们那我那天一告诉他，我妈妈马上听了一下。
我当我话俾佢听咧，我妈妈就停咗。
他就指了下我爸。
佢就指一指我爸爸。
你来，
你嚟。
他让我爸来讲。
佢叫我爸爸嚟讲。
我父亲没有马上讲话。
但我父亲就冇即刻去讲说话。
他在屏幕面前非常沉默。
佢喺视频入边非常。
也没有看着我。
亦都冇望住我。
看着他前面的书桌还是什么的。
佢就望住前面嘅书。
可能沉默了，估计有一分钟。
可能沉默咗一分钟。
他在想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佢喺度谂咩咧？我唔知道。
哇！在那个时候非常的严肃。
喺嗰个时候咧，非常之严肃。
心里面非常的不安。
心入边非常之不安。
我觉得等了好长的时间，他才开始说话。
我觉得我等咗好长嘅时间，佢先至开始说话。
我原以为父亲会很严厉的提醒我。
我以为我父亲会好严厉咁样话我，
要提醒我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要提醒我要珍惜呢啲唔容易嘅工作机会。
要先好好工作，先把身份稳定下来。
要好好工作，要将身份稳定落嚟。
哪知道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
点知佢第一句说话点样讲呢？
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去做。”
佢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做。”
可以去读，
可以去读。
然后我非常的惊讶，
然后我非常的惊讶，
惊讶到我甚至又反问他：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可以去读呢？
甚至我惊讶到咧反问佢，
因为我脑子里面准备了所有的回答，都是说他说如果不要去做这个事，我怎么去告诉他？
问佢点解可以读咧？因为我脑入边咧有好多嘅疑问去反驳佢。
啊，这时候我父亲不紧不慢的告诉我，
呢个系我父亲唔紧唔慢咁样话俾我听。
他说：你经常跟我们讲基督教。
佢话你成日同我哋讲基督教，
劝我们要信主，
劝我哋要信主，
这说明你很喜欢，
就说明咗你好中意。
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对的，
做自己中意嘅事咧就啱嘅。
那第二呢？他说洪川的爸爸，因为他们很多年的交情啊，关系很清楚，他们彼此很认识。
第二咧就系洪川嘅爸爸，佢哋彼此都好深嘅认识。
他说洪川的爸爸是基督徒，
佢话洪川嘅爸爸系基督徒。
那他这个人呢，做事很认真的。
佢呢个人做事非常之认真。
所以你走这条路呢，我们也比较放心。
所以你行呢条路咧，我哋都比较放心。
那另外呢，他也说，
另外咧，佢都咁讲。
他根据我对你的了解，
根据我对你嘅了解，
你的性格，
你嘅性格，
你的兴趣爱好，
你嘅兴趣爱好，
你以后去教会工作呢，也比较适合你。
你又去教会工作咧，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因为以前老是有人想让我去做会计。
因为老师有时候我想去做会计，
我不太喜欢数字的这些东西，这个是背景。
我唔系中意，唔系咁中意数字嘅呢个背景。
那我不是说会计不好，是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会计。
咁我唔系话会计唔好，系我性格唔。
那父亲的话，大家可以想象，给当时的我非常大的安慰。
大家都谂到当时父亲嘅说话系俾我一个好大嘅安慰。
可以说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父亲当年的陪伴。
可以话我今日可以企喺呢度，我要好多谢我当时父亲嘅陪伴。
感谢他当年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多谢佢当时俾我嘅支持同埋鼓励。
我的父亲其实非常平凡的一个人。
其实我父亲系一个非常之平凡嘅人。
你看照片就知道。
你睇照片就知道啦。
很老实的一个人。
一个好老实嘅人。
他也有很多缺点。
佢都有好多缺点。
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亦都有好多做得唔好嘅地方。
但父亲的陪伴给小时候的我带来很多的安全感。
但是父亲在我小时候陪伴我，带来我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次父亲节，我在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
当我今天在父亲节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我这么平凡有限的一位父亲给我的陪伴，都可以对我的人生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这个这么平凡、这么有限的父亲，都可以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我在天上那位荣耀的、全能的、完全的天父上帝，他陪伴我，我会是怎么样呢？
咁我天上边嘅父亲一个咁荣耀咁有，
他的陪伴可以对我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
一个咁完全嘅天父上帝带俾我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呢？
那上帝借着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
天父咧就藉着呢个圣经嚟提醒我哋，
他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
佢随时随地都与我哋同在，
他必不撇下我们，
佢一定唔会撇低我哋。
那我选了两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我哋读，我拣咗两节经文，我哋可以一起嚟读。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其实如果我们真知道天父上帝随时随地都陪伴着我们，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天父上帝随时随刻都帮同我们一起，
我们真知道此时此地他就在我们旁边，
我们知道今日一刻，
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
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很不同的表现。
就像前几年我回来在上台讲道的时候，
就好像前几年我上台讲道的时候，
那洪川在台下就开始紧张，
洪川就在台下边开始紧张了，
那他很担心我讲不好，
好担心我讲得唔好。
那我跟大家提过，当时坐在他旁边的博师母就安慰他。
我都提同大家提过啦，坐喺身边嘅博师母就同佢讲安慰佢。
他说不要紧张。
佢话千祈唔好紧张。
你要知道主耶稣现在就站在朱克的右边。
你要知道而家主耶稣就企喺朱柯嘅右边。
那博师母这样一提醒呢，洪川马上就不紧张了。
博师母咁样一提醒咧，洪川就唔紧张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地上不光有属肉体的父亲，
我们在地上不单只有属肉身的父亲，
我们还有对我们不离不弃陪伴我们会度过每一天的天父阿爸。
我们还有对我们不离不弃陪伴我们到过每一个人生的天父长。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像小孩子一样来依靠这位天父，
能够可以像小朋友这样依赖这个天父上帝，
全然的依靠他，
全能的依靠他，
全然的仰望他，
全然的依靠他，仰望他。
那父亲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会不知不觉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
父亲在陪伴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呢，很不知不觉就会成为小朋友的模仿对象。
那如果一位父亲又抽烟又喝酒又讲脏话，
如果一位父亲他又吃烟又饮酒又讲粗口，
孩子长大会怎么样呢？
孩子长大之后会怎样呢？
大家可能知道，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了。
那所以一位好父亲不单是花时间愿意陪孩子，
所以一位好父亲不单只愿意花时间去陪伴小朋友，
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成为孩子的好榜样，
还会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小朋友的好榜样。
这我讲的第二点，
就是我讲的第二点。
那最近呢，从岳父那里听到一个主内一位主内弟兄的见证。
最近呢，外父那里听到一个主内弟兄的见证。
那这位弟兄是在当地的教会服侍。
这位弟兄在当地的教会服侍。
是他们聚会点最主要的讲道人。
他们聚会点最主要的讲道人。
他的太太也有很好的这个见证。
他的太太都有美好的见证。
他们有一个儿子。
他们有一个小朋友。
今年11岁。
今年11岁。
读小学五年级了，
读小学五年级了。
学习成绩在班上呢，一直处于中等。
在学习成绩上边呢，在班上一直就处于中等。
那最最好的时候呢，能够稍微排前，排到也要排十多好几名了。
最好的时候呢，都会排到去十几名。
但是数学成绩，特别是总是上不去。
但数学成绩呢，总是读得不好。
那他们夫妻都是工科的博士哦。
他们两夫妇都是工科的博士。
却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进步，
但是都没办法去帮助他小朋友去学。
大概两个月前，
大概两个月前，
这儿子突然对父亲讲，
个小朋友突然间同父亲咁讲，
他说我长大以后呢，我要当传道人。
他说我长大了之后呢，我要去做传道人。
这位父亲或者这位弟兄听起来就非常惊讶，怎么这么突然冒出这一句话？
这位父亲呢听到之后呢，就非常之惊讶。
因为你想在当地的学校一定不可能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引导教育的，是吧？
因为在当地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些方面的引导教育。
那这位弟兄就问他的儿子，
这位弟兄就问他，
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位年仅十一岁的儿子就说，
这位年仅十一岁的小朋友就说，
他说我仔细想过，
我仔细地想过了，
做任何的工作都没有意义，
做任何的工作都没有意义，
只有做传道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只要做传道人才有真正的意义。
当然我想这个意义他是讲的永恒的意义，我们很多的工作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知道他讲这个是永恒的意义，很多工作我们都有意义。
那这位父亲听了就非常的高兴，
这位父亲听到之后就非常高兴，
专门去我岳父家找到我岳父告诉他这个事情，
就专门去到我外父家跟我外父讲这个消息。
那更意外的消息呢，是在大概上个礼拜，
更意外的消息呢，就大概在前几个礼拜，
这位父亲又来找到我的岳父。
这位父亲呢，也都去再找我的外父。
他说这段时间我家儿子这个学习成绩啊，直线的飙升啊。
他说这段时候呢，我小朋友那个学业成绩一直在飙升，
特别是他一直学不好的数学，
特别是一直学不好的数学，
成绩提高非常快，
成绩提高得非常快。
那他们夫妻俩呢，其实没有跟这个儿子做任何特别的辅导。
他两公婆呢都冇特别，
也没有送他去读什么辅导班啊，这些
冇特别嘅辅导，亦都冇带去对特别嘅班度。
那这位弟兄又问他的儿子，
咁呢位弟兄又问佢嘅儿仔，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系咩回事呢？
那这个儿子这样说，
佢个仔就咁样讲，
他因为今后我要当传道人，
佢话我之后要做传道人，
还在想这个事，
佢仲喺度谂呢件事。
好，那我现在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而家咧就需要学习更多嘅知识。
我以后上台再讲话讲得清楚，
我在上台讲的时候会讲得清楚，
人家再听得明白，
别人家都听得明白。
很有意思啊，十一岁的小学生，
很有意思，十一岁的小学生。
我的岳父听得十分的感慨，
我外父听到之后十分之感
慨。特别在今天这个世俗功利的社会当中，一个孩子居然他想读书读好的动力是这样的，
觉得呢在今天这个这么世俗的社会里面，这个小朋友竟然会有，
我岳父说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有这种学习的能力是非常之不可思议。
那除了感叹圣灵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的特别的感动带领之外呢，
除了感叹这个圣灵对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带领之外呢，
我岳父也肯定这个 小孩的父母在这个孩子面前，他们是以身作则，做了很好的榜样。
佢咧都肯定咗呢一对父母平时喺呢个小朋友面前嘅以身作则嘅重要。
然后再听我岳父讲，
我再听我岳父讲。
那这个小孩的父亲呢，硕士毕业以后呢，其实有一份非常收入不错的工作的。
这个小朋友的父亲在硕士毕业之后呢，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
但因为常常要加班，常常要出差，
但他经常都要加班，经常出差，
没有办法更多的参加教会的服事，
没办法呢去更多去参加教会的服事，
于是他把工作辞掉了，
于是他辞了职，
他就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服事当中，
他要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这个服事当中，
但他又不想让人误会自己是好像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才去服侍的。
但他又不想人误会，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他才投入去服侍。
于是他就去考博士了。
于是他就去考博士。
不单是考上了，
不单只是考到，
而且以非常优异的成绩，大概是三年还是多少，就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了。
他还用一个很优异的成绩去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非常优秀的一位博士毕业生，
非常之优秀的博士生，
但他却找了一所普通的技术学校，在那个地方当老师。
但是呢，他就找了一间很普通的珠科学校去那里做老师。
这样呢，他就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可以支配了。
咁佢咁样做咧，可以有更多自由嘅时间分配，
可以更好的去参加教会的服事，
可以更好去参加教会嘅服事。
那在他们聚会点的孩子不多的，
佢喺教会嘅当地咧，嗰度唔系好多小朋友。
也没有针对儿童的主日学，像我们教会这样，
亦都冇针对小朋友嘅主日学，好似我哋。
他儿子平常就说父母大人在哪个地方崇拜，他就去哪个地方崇拜。
佢嘅小朋友咧，通常都系大人喺边度做礼拜咧，佢就会喺嗰度啦。
大家在下面听到，他也在下面听到。
大家喺下面听到，佢都会喺嗰度。
所以他一定常常听他父亲在台上讲道。
所以佢一定会成日都听到佢父亲去讲道。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小孩从小就看见父亲在教会怎么样服事。
我哋可以想象到呢个小朋友由从细就见到呢个父亲点样去服事。
父亲在教会的积极服事，自然就成了这个孩子非常美好的榜样。
父亲喺教会积极嘅侍奉咧，就会成为咗小朋友呢个。
以至于他年纪轻轻就立志要做传道人。
以至于佢年纪轻轻就可以去决定做传道人。
而且他这样的志向呢，还帮助他在学校更加努力的去学习。
而且佢咁嘅志向咧，亦都可以帮助喺学校入边可以努力去学习。
从这个见证我们看到。
喺个见证我哋见到。
当父亲能够成为孩子的好的榜样的时候。
当父亲可以成为小朋友的好榜样之后，
就会给孩子带来美好的榜样，
就可以带给小朋友一个美好的榜
样。很多时候你都不用去教他什么，
有很多你都不需要去讲教，
甚至这改变是出乎父母意料的，
这些改变也都甚至乎是出乎，
是美好的改变，
出乎意料，就是一个美好的改变。
那在座的父亲们呢，
在座的爸爸
或是你觉得自己在父亲的这个角色上做得不太好，
或者你觉得自己在父亲的角色上做得不好，
甚至没有给孩子做好一个榜样，
甚至乎冇俾小朋友做一个好嘅榜样。
但是我们有一位可以效法的天父上帝，
我哋可以有一位效法嘅天父上帝。
他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父亲的榜样，
佢为我哋做一个最完美嘅父亲嘅榜样。
我们也可以常常引导我们的孩子来祷告，
我哋都可以常常去引导我哋嘅小朋友去祷告，
也带他们祷告，
亦都带佢哋祷告，
把孩子引到天父上帝嘅面前，
把小朋友引到去天父上帝嘅面前，
让他们也可以来效法上帝，
让他们都可以来效法天父上帝。
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说，
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
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但上帝是个灵，无影无形，
但上帝是个灵，无影无形。
大家可能想，我们怎么去效法这位看不见的天父上帝？
大家可能就想，我怎样去效法这个我们看不到的上帝？
那在从这个月开始呢，
从这个月开始，
我们教会中文堂的国语部、粤语部的查经就开始同步了。
我们中文堂的国语部、粤语部呢，查经就开始同步
了。我们都开始查同样的一卷书。
我们都开始查同一卷书。
我们查这个约翰福音。
我们查约翰福音。
相信在座不少弟兄姐妹都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道成肉身的事情。
相信在座不少弟兄姐妹都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的道成肉身这件事。
那道成肉身就是看不见的上帝。看得见的人的样式，
道成肉身就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上帝，道成变成一个我们看到的人的样式，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那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主耶稣来到世间三十年，
主耶稣来到这个三十几年。
希伯来书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希伯来书说他不是不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不但如此，主耶稣还为我们做了很多美好的榜样。
但是咁，主耶稣仲为我哋做咗个好多美好嘅榜样。
像我们知道的，他为门徒洗脚，
就好似我哋知道嘅为门徒洗脚，
是谦卑的好榜样，
系一个谦卑嘅好榜样。
他彻夜祷告，是我们祷告的好榜样。
佢彻夜祷告系一个祷告嘅好榜样。
他疲惫的时候还去服侍人，照顾人的需要。
佢攰嘅时候亦都去服侍人，去照顾人嘅需要。
他是怜悯人、爱人的好榜样。
佢系怜悯人、爱人嘅好榜样。
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主耶稣话：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所以我们效法主耶稣就是效法天父上帝。
所以话效法主耶稣基督咧，就系效法天父上帝。
我们就因此可能在孩子面前成为更好的榜样。
我哋因此咧就可能会喺小朋友面前做得更好嘅榜样。
第三点，
舍己。舍己。
为什么讲舍己呢？
我哋讲舍己咧，
因为虽然我自己没有当过父亲，
虽然我自己冇做过父亲，
但我完全明白。
但我完全明白，
因为父亲如果要想多花时间陪伴孩子，
一个父亲如果想花更多嘅时间去，
要想成为孩子的好榜样，
想成为孩子嘅好榜样，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亦都系非常唔容易嘅事情。
而需要为了孩子的好处，心甘情愿的舍己。
佢需要为咗小朋友嘅好处，心甘情愿咁。
需要付上很多的代价。
需要付上好多嘅代价。
下面讲一个洪川的故事。
我哋讲下之后讲洪川嘅故事。
洪川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的妈妈后来的岳母，他在外地工作。
洪川话咧，佢细个时候，佢一段时候佢妈妈喺外地工作，
只有我岳父一个人带着他。
只有我外父一个人带住佢。
那时候岳父白天是工作非常忙的。
当时咧个外父朝头早系工作好忙，
晚上还要学习日语，
夜晚亦都要学日文。
因为后来他是到日本去留学了。
之后也都去日本。
但是岳父每天晚上都会在睡觉的时候跟洪川给他讲故事。
但外父在每晚去睡觉的时候都会跟洪川讲故事，
哄他睡觉，
哄他睡觉。
那长大以后呢，岳父才告诉洪川。
等长大了之后呢，他才是我外父跟洪川这样
说。那个时候每天哄了洪川睡觉以后呢，
每晚哄完洪川睡觉之后，
他才开始学习日语，
他才开始去学习日文，
一直到半夜两点钟，
一直到半夜两点多。
那为了陪伴洪川，
为了要陪伴洪川，
我的岳父舍弃了很多自己休息的时间。
我的外父就牺牲了很多他自己休息的时间。
洪川也给我讲了一个他至今也难以忘记的事情。
洪川也跟我讲一个他到现在都很难忘的故事。
那个时候他在读小学，
那个时候他在读小学。
有一次从这个少年宫学了毛笔字出来，
有一次他在少年宫里面学毛笔字出来之后，
我岳父去接他，
我外父就系接佢出嚟，
但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带着他回家。
但就冇似以前咁带，即刻带佢翻屋企，
而是拉着他走到旁边的花台上坐下。
但就拉住佢坐喺侧边嘅花台上。
然后岳父从他的衣兜里面掏出这个叫什么很神秘的拿出一包东西。
我外父咧就喺袋入边拎出啲好神秘嘅一样嘢，
是用手帕包着的，
有手巾包住嘅。
几个脚系还打了疙瘩，你可以想象。
喺个角度亦都打咗结结。
放在他的膝盖上，
摆喺佢嘅膝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手帕解开，
小心翼翼咁将呢个手巾去解开。
里面是几颗在当时非常贵重的荔枝。
入面咧系当时非常之珍贵，有几粒嘅荔枝。
我岳父就一颗一颗地把荔枝剥开给洪川吃。
我外父就一粒一粒咁剥俾洪川食。
他自己一颗也没有吃，
他自己一粒都没吃。
那个是洪川第一次看到荔枝，
我是洪川第一次见到荔枝，
第一次吃到荔枝，
第一次吃荔枝。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件事情，
他到现在还记得那件事情。
这是一位父亲舍己的爱，
这个是一位父亲舍己的爱。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爱自己的儿子，
为了孩子的好处，
为了小朋友的好处，
我们需要付上代价，
我们要付上代价，
我们需要舍己，
我们需要舍己。
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比这个世上任何一位父亲的爱都要深，
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位父亲的爱都要深。
他的舍己是达到了最高，
他的舍己是达到了最高，
达到了极致，
达到了极致。
天父上帝对我们舍己的爱包含在，可以说都包含在这个约翰福音3:16里面。
天父上帝对我们写的爱都可以包含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可以同来念一下，
我们一起去读一读。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罗马书中，保罗说，
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超过了人世间一切的爱，
超过人世间一切的爱，
甚至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甚至包括父母对小朋友的爱。
他的爱就是爱的最高的境界，
上帝的爱就是爱得最高的境界。
就像文理姐妹刚才祷告的，
就好似啱啱敏玲姊妹祷告嘅，
天父的爱是我们爱的源头。
天父嘅爱系我哋爱嘅源头。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我哋每个人都有父亲。
每个人的父亲的爱也都是有限的。
每个人嘅父亲嘅爱都系有限。
每位做父亲的人的爱呢，也是有限的。
每位做父亲嘅爱都系有
限。但是上帝的爱是无限的，
都系有限。但上帝嘅爱系无限。
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与主连结。
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成日都可以与主连结，
与爱的源头连结，
与爱嘅源头连结。
用主的爱来爱我们的家庭，
用主的爱来爱我们的家庭，
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的小朋友。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我每个人的父亲也都不完美，
每个父亲都会不完美，
每位做父亲的也不完美，
每位做父亲的都不完美。
但我们天父上帝是最完美的父亲，
我们天父上帝是最完美的父亲，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效法我们的天父上帝，
效法我们的天父上帝，
效法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亲，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亲，
成为自己儿女，
成为自己的儿女，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
甚至是更多人的祝福，
甚至乎更多人的祝福。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我在这里再次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对我们天上的父亲说，
在这里我们都一起对我们天上的父亲说，
阿爸天父，天父，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有父亲，
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还有你这位天父阿爸，
还有你一位天父。
你赐给我们有家庭，
你赐给我们有家庭。
今天特别为我们当中的父亲来祷告，
今天我们都为当中的父亲特别
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父亲能够更好的带领他们的小家，
求主你帮助每位父亲可以更加去效法你。
荣耀主你的名，
荣耀主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